升级版贸易战开打，美国进入保护主义新时代。卢比奥要求巴拿马改变中共对运河的控制。厦门台商挑衅赖清德被起底参与中共统战。应付北韩核武威胁，南韩组织机动舰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4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长期以来自称是关税狂人，同时主张对那些损害美国利益的国家大规模征收入口关税。在1日就立即达成这个愿景的第一步，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加征关税，将贸易战和经济民族主义作为他第二任期的政策核心。下一步，川普暗示很快就会对英国和欧盟出手。经济专家指出，这是一场升级版的贸易战，而学者就认为川普是用关税作为筹码推动和重整全球贸易的新秩序。1日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川普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入口商品制出新的高关税。在2日，川普又表示很快就会对欧盟征收关税，还暗示英国和美国的贸易已经越轨，但是他认为英国或者能够避免加征关税。跟着表示这种不平衡的现象，我认为这是可以解决的事。英国金融时报分析，川普正在进行豪赌，他能够向美国的贸易伙伴施压，令他们顺从华府的意愿，而不至于引发另一轮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目前的生活成本仍然是很多美国人最关心的议题。对全球来说，川普的这个贸易策略代表很多国家将会被迫展开艰难的谈判，议题涵盖由贸易逆差和货币政策，再到移民问题，甚至是美国的新领土扩张意图，那可能会冲击金融市场，甚至还会打击全球经济。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就表示，中国过去有一句说话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实对川普政府来讲，他的近忧尤其是在贸易领域，就是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所以他要先解决这个近忧，也就是将整个北美地区，那就是相当于美国的后院，他要先将这些问题全部搞定。这25%的关税其实是川普的一种谈判手段，他并不是真的说一直要将关税加下去，他其实是要用这种作为一个谈判施压的手段和策略，迫使墨西哥和加拿大真正和美国站在一起，然后一起来拒绝中共。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最终的目的。他的远虑也都明确提到他肯定要对欧盟加关税，包括对中共。他对中共而家虽然只是加了10%的关税，其实这只是开头，他真正最重头的目标其实就是要解决中共这个问题，他是用关税作为杠杆，作为筹码来推动重整整个全球的贸易新秩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贸易新秩序里面，他要彻底由事实上终结了 WTO 所代表的全球化时代，因为其实美国是这个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受害者，这个整个去工业化导致美国国力的衰弱等等，包括导致这些极左的意识形态，中共对美国的渗透都是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他只是想要通过这种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方式，将全世界都拉回到过去正常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大家都是互相信任的，是一种拍档和盟友的关系，整个世界普遍以和平和发展作为主流的一种意识形态。由于川普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大陆加征关税，掀起新一轮的贸易战，中共官方痛批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将会向 WTO 提出诉讼，而加拿大和墨西哥也都采取报复措施。不过川普又强硬反驳说，我不同意加拿大领导层的观点，那里将会发生一些事，但是如果他们想玩这个游戏，我不介意，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玩他们想玩的游戏。墨西哥，我们已经和他们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川普表明要战亦都没有怕，墨西哥官方亦都寸步不让。其实早就有专家表示，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这些国家的政府非常清楚，他们需要做的是阻止违禁药物和非法移民流入美国，他们越早这样做就越好。唐正远认为，川普政府他们自己公开说的，墨西哥和加拿大他们不单止做了中共的终点站，作为大量中国商品倾销美国的通道，他们纵容这种情形发生。除此之外，他们还在非法移民的问题方面，在违禁药物输入美国导致美国泛滥的问题方面，他们其实也是一种纵容、袖手旁观的状态。所以站在川普的角度，他会觉得非常不满。他将你们当成朋友，给你们非常优厚的贸易条件，但是你们就竟然将我的敌人，任由敌人的商品和敌人的违禁药物都可以自由进入到几乎是毫无阻拦的地步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普拉萨德就表示，这些关税宣告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时代，所有美国的贸易拍档都将会受到影响，并且将会严重扰乱国际商业活动。即使专家提醒关税战势必造成美国经济压力，而川普亦都坦承相关措施的确可能为美国人民带来痛苦，但是为了找回美国的黄金年代，这些痛苦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观众朋友，你又认为川普的关税措施是否会为美国带来黄金时代呢？如果你认为会的话，请按一致；如果你认为不会，就请按二致；如果你认为不一定，请按三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巴拿马立即改变有关中共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和控制，而且必须行动，否则美国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两国条约规定的权利。专家表示，川普做事是言出必行，敦促巴拿马和中共划清界线是第一步，但是重夺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长久控制权应该是他将来要做的。卢比奥的警告是在美国总统川普誓言要重夺运河之后，以及在同巴拿马总统穆尼诺会晤之后发出的。卢比奥在访问期间还在 X 平台发帖文指出，美国不能够亦都绝对不会容许中共继续对巴拿马运河地区有效而且日益增长的控制。随后巴拿马总统表示，巴拿马将会寻求同美国更紧密的合作，仲承诺不再续签同中共的一带一路协议。他仲暗示同中共的协议可能会提前结束，同时他透露巴拿马当局将会审查一些在巴拿马的中国企业，包括一项在2021年续签的为期25年的重要特许经营权。该特许经营权授予香港和记黄埔集团，准许该集团在运河的两个入口经营港口。目前虽然没有公开证据显示中共政府对运河行使控制权，不过中国公司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就相当明显。对于巴拿马总统的决定，中共为什么保持低调呢？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就认为，中共暂时应该也都做不到些什么，毕竟中共不承认自己控制了李嘉诚所拥有的香港企业长江和记集团，更加辩驳说自己没有通过李嘉诚的企业控制巴拿马运河。只不过不能够不承认，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李嘉诚是中共重点拉拢的港商，而且和中共政府有密切联系。有分析就曾经指出，目前李嘉诚全球港口版图的布局遍布全球24个国家，涉及多达53个港口。他的海外港口最多是集中在欧洲，而且欧洲港口的版图配合了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建立的投资网络，特别是2023年李嘉诚控制的一个波兰码头因为拒绝给向乌克兰提供物资的美军停泊，引发波兰政府高度关注。 当中是否涉及北京指线？那中共到底有没有操控李嘉诚的企业？对这些国家政府来说，就画了个大问号。现在巴拿马宣布退出一带一路，还调查特许经营运河港口的中共企业。该企业由2010年到现在，至少令巴拿马政府在税务方面损失了10亿美金。正常的国家怎会做蚀本买卖呢？就算这两个港口对中共来说极为重要，但是一旦有任何高调反应，都将会代表中共承认自己才是这两个港口的实际经营者。所以现在看起来，无论如何，中共暂时亦都只能够哑子食黄连。巴拿马在很多问题都宣称与美国密切合作，但是卢比奥的访问目的是向外界传达白宫不能够容忍其他国家在美国视为自己后院的地方吸纳中国的投资。卢比奥上星期在美国电视节目《梅根海利苏》直接讲明，如果北京想要阻碍巴拿马运河的运作，他们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是事实，而这种情况不能够继续下去。目前巴拿马人对自己国家拥有运河的支持是压倒性的，但是仍然有一些民众对自己的领导层持有怀疑态度，认为运河的利润不能够惠及普通的巴拿马人。在巴拿马城历史中心工作的酒店员工霍威尔向 BBC 表示，川普想要重夺运河，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因果关系。政府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来管理运河，没有任何巴拿马人获得这些好处。目前看来，巴拿马总统的姿态放得够低，川普想重夺巴拿马运河的决心是否会同时降低？宁静认为，川普做事是言出必行，而且他做事的目标就是成本减到最少，收益得到最大。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他最明白钱放在自己的袋比放在其他人的袋安全。所以我想他的目的绝对不是停留在短期效益，应该是长期效应。敦促巴拿马和中共划清界线是第一步，但是重夺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长久控制权应该是他将来要做的。毕竟巴拿马对美国不单止在贸易方面重要，在军事方面亦都极为重要。甚至一旦出现美中热战，或者中共对台湾动用武力，巴拿马运河都将会成为中共阻碍美军出兵和运输的重要关卡。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通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
真的很有效，我吃了见到人都挺好，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挺好。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了正常。我先生的血糖值原本是9的，一直吃药打针都降不到，但是现在终于降到7了。
吃三高代谢补，感觉呢就没有吃血压药，好像 是好了。停了我那一度呢就130多80，如果我吃药我都没有那么低的。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我们有效。我就觉得个肾脏那里呢有改善，大便很容易畅通，还有睡眠都很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很大改善。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好的产品。
黄蓉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是因人而异，在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要咨询医护人员的意见。台湾总统赖清德3号出席2025中国台商春节活动，致辞之后就被厦门台商协会副会长叶永松挑衅，说 当家唔好搞事，话唔希望大罢免，劳民伤财。两岸人士怀疑叶永松系中共刻意安排，意图输出北京政府论述。据了解，叶永松系厦门精邦大酒店嘅董事长，同埋厦门台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嘅执行董事，积极喺中国拓展事业版图，多次发表亲共言论，甚至仲曾经参与中共统战单位举办嘅台商活动等等。经查询，2024年叶永松前往兰州出席中共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等单位主办的庆阳市招商引资计划推介会暨签约仪式，用台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永松作为首杀关键词，就可以发现这几年叶永松的足迹遍布中国淮安区、安徽区、吉安市、庆阳市和涟水县这些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或者参加商业发展推介会之类，深入参与，咁就同中共政府关系相当密切。据 Facebook 新义七部队 New 27 Brigade 嘅粉丝网页发帖文表示，呢一位叶永松喺台商嘅农历新年活动挑衅赖清德，甚至只系叫佢做主席。而旧年叶永松喺中国协助共产党各领域嘅大外宣统战行动，今次故意嚟搞事，故意要将罢免定调为蓝绿，即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对立，淡化共产党对台湾渗透的危险。网友都相继跟帖表示，咁可以查下佢有冇中国身份证，而家仲留喺中国嘅台商，唔系走唔到，就系有把柄被捉住，可怜。佢只不过系中共嘅一只棋子，咁就系红梅厉害之处。使台湾人的脑袋因为你没有时间澄清还帮手推一把，这种人不用说就是匪共间谍叛徒。南韩海军宣布，为了加强应付北韩核武威胁的能量，由即日起增设机动舰队司令部，3号就在南韩海军济州基地举行成立典礼。该舰队未来将会以驻扎在这个基地的第7机动战团为核心，纳入先进的驱逐舰和两栖攻击舰等，提升该国应付北韩潜在核威胁的关键战斗能力。据南韩军方说，机动舰队司令部主要是负责压制和应付北韩挑衅，和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提前应付潜在威胁，成为应付北韩核武威胁的南韩三族作战体系之中海上战斗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分管东西和南部海域的现有舰队不同，机动舰队将会按照需要随时都能够调派到各地，还可以依照需要执行远洋作战任务。根据军方公开资料，机动舰队以海军第7机动战团为核心，麾下有3支机动大队、1支机动补给大队以及1支基地大队，由8000吨级配备神盾战盾系统的正组大黄级驱逐舰 KDX-3MODE 和正组大黄号 DDG-995 等10艘驱逐舰，以及超洋级油弹补给舰 AOE-2 和超洋号 AOE-51 等4艘战斗支援舰组成。韩联社3号报道指出，主持成立仪式的南韩海军参谋总长梁龙茂上将表示，这个司令部未来将会先发制人，应付潜在威胁。机动舰队将会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对国家赋予的任务使命必达。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